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在讲道之先，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能够在你的殿，在一个这么舒适的环境那里去敬拜你，这个是主你给我们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能够安静的去聆听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这个是主你赐给我们上好的福分，是没有人能够夺去。求主你就在这一刻，你开我们的心眼，你真是帮助我们，不单止是用我们的耳朵去聆听，我们更加是用我们的心去聆听。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不单止个人在这里，我们的心也都是在这里。我们这样的仰望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圣灵果子里面良善这个的特质。良善呢是有两方面的意思的。一方面呢就是指内在的品格。上个星期刘牧师讲良善的心，这个是内在的。另一方面呢，良善亦都是讲外在的行为。这个是人的善行。这个就是我今日的主题。首先我们要明白呢，就是良善的品格是来自神那里的。诗篇100篇第五节那里说，因为耶和华本是美善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按住神的形象做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良善的本性。不过因为罪的缘故，这个本性就被扭曲了。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记载了一个年轻人，他又年轻又有钱，他去到耶稣那里，他问耶稣，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要做些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？还记不记得耶稣怎样答他？耶稣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由此可见，人的生命就因为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是有良善的品格。当你是有内在品格的时候，你就会很自然地去流露出外在的好行为。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说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的道理。有人就会问，善行是什么呢？善行是不是一些好像英雄式这样 的表现，或者是一些不寻常的行动呢？譬如说你见到有人撞车，架车反了，啊，还着了火添，烧下烧下就来烧到个油缸那里了。但是你呢，就在那架车要爆炸之前那几秒钟呢，你就将车里面的人救了出来。是不是这样才叫做善行呢？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又是怎样呢？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九至十节那里，他说，如果寡妇要将他们的名呢是记在个名册上面呢，他就必须要有行善的名声。怎样才有行善的名声啊？做些什么呢？就好像养育儿女、接待远人、洗圣徒的脚、救济遭难的人、竭力行各样善事。嗱，你有冇发觉保罗喺呢度所列出嘅所有嘅嘢，都系我哋喺日常生活里边，我哋系可以做到嘅。所以行善并唔系一啲英雄式嘅表现。虽然呢段经文系用喺女性嗰度，但系同样嘅原则，亦都可以系应用喺男性嗰度。当你带一个盲嘅人去过马路，当你去安慰一个好伤心嘅人。只要你是发乎内心，你是本着神的爱去做的时候，这些都是善行。为什么我们要去行善呢？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六节那里说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捐书这个字呢，原文的希列文是来自 Koinonia， 是英文就译做 sharing with others， 你同别人去分享。当你去行善，当你同别人去分享你所拥有嘅嘢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就系你献俾神嘅一个祭，而呢个祭就系神所喜悦嘅。你为神所作见证，唔单止系靠把口，更加重要嘅系睇你嘅行为。当耶稣降生嘅时候， 有三个博士，他带着黄金、乳香、抹药去朝见耶稣。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。但是在犹太人的中间就流传着一个很温馨的故事，说另外有一位博士呢，他是带了三粒的珍珠预备去朝见耶稣作为献物的。他行到一半路的时候，他就遇到一个寡妇，他带着一个很瘦弱的小孩子，饥寒交迫，那时是冬天，他们都不知道怎样可以渡得过这个冬天。于是这个博士他就心生怜悯，他就将一粒珍珠给了这个寡妇，帮助他们顺利的去渡过这个冬天。但是他自己呢，就因为这样而耽误了他的行程。当他去到伯利恒的时候，约瑟和玛利亚已经带了耶稣离开了。这个博士就见到有一队希律王的军队，他正在屠杀那里的婴儿。于是这个博士又将一粒珍珠给了一个士兵，在一个士兵的刀下面是换取了一个婴孩的性命。之后这个博士还不放弃，他在犹太全地他打听耶稣的下落。他听到耶稣去到那些有穷人的地方，去到那些找那些盲眼的那些跛的人去医治他们，去传福音给他们。于是这个博士他就不顾一切，在犹太全地那里他去每一个有穷人的地方的角落他都去，希望能够遇到耶稣。而他的青春岁月亦都不知不觉地在这三十几年那里度过了，他仍然是找不到耶稣。他连最后一粒珍珠他都要卖卖，因为他遇见很多穷人，他要为这些穷人去医病。有一天他竟然听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他的心又难过又激动，他带着这个年老衰弱的身体，他赶去各各他山那里，他拼了条老命都要见耶稣最后一面。但去到的时候，耶稣已经被人钉死了，埋葬了在个坟墓那里。于是他就带着很失望的心情回到他家。过了几天，那个复了活的耶稣，那个同一生，这个博士同一生想见那个耶稣，竟然就在这个博士的家那里向他显现。这个博士一见到耶稣，他就跪在耶稣面前，他说：亲爱的主啊，太迟了，太迟了，我再没有珍珠可以献给你。耶稣就扶起他，他说：老先生，多谢你，你的三粒珍珠我全部收到了。个博士觉得很奇怪，耶稣就说：当你做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你就是做在我的身上。多谢你那三粒珍珠。老博士听到之后泪流满面，他的心里面再没有遗憾。过了没多久，他就带着笑容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弟兄姊妹，今日你献给耶稣的是什么呢？当你见到你身边的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起耶稣这句说话：你做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做在耶稣的身上。抑或你只是对他们说：愿你穿得暖，吃得饱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希伯来书这一章的这一节的经文，他提醒我们，你去帮人，你去同人分享你所有的东西，都是神喜悦的。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讲到说：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种什么收什么，这个的自然的定律我想大家都会很清楚。但这个定律不单只是用在种植方面，而且更加是可以用在人的思想和行为方面。你有没有听过，当你种一个思想的时候，你收的就是一个的行动。举个例来讲，如果你心思思想去上那些三级的网站那里，你个脑成日都諗住呢样嘢，你行又諗住，你企又諗住，你食饭又諗住，你瞓觉又諗住。当你忍唔住嘅时候，你就会 真係有行動，你就會真係去上咗嗰個網站。當你種下呢個行動，你收嘅就係一個嘅習慣。你上得一次，你就會上第二次、第三次。到咗最後，你係自自然然就係會上呢個嘅網站。上呢個網站已經成為你嘅習慣。而當你中咗呢個習慣嘅時候，你收嘅就係你嘅品格。因為如果你嘅腦淨係諗住呢啲嘢，你成日睇呢啲嘢，你嘅品格就會俾呢啲思想係控制住你。最後，如果你中咗呢個品格嘅時候，你收嘅就係你嘅命運，因為你係一個點樣嘅人，已經俾你嘅品格定咗。英文嘅版本咧講得更加清楚啲，佢話 sow a thought, reap an act。你種一個嘅思想，你收嘅就係一個行動。Sow an act, reap a habit。你種下一個嘅行動，你收嘅就係一個嘅習慣。Sow a habit, reap a character。當你種下一個習慣，你收嘅就係一個品格。最後 ，sow a character, reap a destiny。當你種下一個品格嘅時候，你收嘅就係你嘅命運。弟兄姊妹，我哋真係要好小心，唔好嘅思想，趁佢未成為你嘅行動同埋習慣之前，你就要除掉佢，因為你種乜嘢，你就收乜嘢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能夠種下行善嘅思想同埋行為，咁你就會養成良善嘅品格，你就會結出有聖靈果子嘅生命。加太書第六章七至八節，將呢個種乜嘢收乜嘢呢個嘅道理呢，係延伸到去兩種唔同嘅土地嗰度。你收乜嘢，唔單止睇你播嘅係乜嘢種，仲更加睇你係將嗰啲種子係播喺啲乜嘢嘅地方。古羅話有兩種嘅土地，呢兩種土地係乜嘢呢？第一就係情欲，即係你嘅 flesh， 你嘅肉體。另一種土地呢就係聖靈 spirit。 當你嘅思想同埋行為係種喺呢兩種唔同嘅土地裏面呢，你係會得到截然不同嘅後果。加太書六章八節嗰度佢話，信著聖靈撒種的必信著情欲撒種的必從情欲收敗壞，信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。咩叫做信著情欲撒種？每一次當你讓苦毒同埋怨恨喺你個心嗰度萌芽嘅時候，每一次當你同嗰啲壞朋友去嗰啲引人犯罪嘅地方嘅時候，每一次當你毫無節制咁樣去買嘢去賭錢，以至到你係要借錢嘅時候，你都係順住情慾去殺種。香港係一個物質主義嘅社會，啲人睇錢睇得好緊要，搏命去揾錢。如果你將你所有嘅時間都擺咗喺揾錢嗰度，你依然係順著情慾去殺種。是你可能會搵到好多錢，你可能過一啲好富裕嘅生活，你可能有世人眼中所睇嘅所講嘅成功，因為你有錢。但我相信你一定聽過，錢能夠買一張好舒適嘅床，但係買唔到健康，買唔到甜蜜嘅睡眠。錢能夠買到珍馐百味，但係買唔到胃口。錢能夠買到藥物同埋醫療服務，但係買唔到健康。錢能夠買到娛樂，但係買唔到快樂。如果你嘅心裏面淨係諗住錢錢錢嘅時候，你嘅人生仍然都係一個敗壞嘅人生。相反嚟講，信住聖靈撒種嘅必從聖靈收永生。乜嘢叫信住聖靈撒種呢？加太書第五章嗰度話靠聖靈行事，羅馬書第八章第六節嗰度亦都話體貼聖靈嘅事。當你嘅思想同埋行為係種喺屬靈嘅嘢嗰度咧， 你就能够得着永远嘅生命，而你所修成嘅亦都能够存留喺永远。喺1976年美国乔治亚州一个小镇有一间浸信会，呢间浸信会发生咗两件史无前例嘅事。其中一件事呢，就是有一家人是被差派去到非洲的西部那裡做宣教士。那個丈夫是一個農業學家，他除了英文之外他不懂其他的語言，他是教會的執事，但是他亦都未受過任何的神學的訓練。他太太就受過宣教的訓練，教會亦都將他太太送到去法國去學法文，之後他就兩夫婦一起去到非洲西部這個小村落那裡。他们一去到的时候，他们想找出究竟当地那些村民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呢？没多久他们就发觉，原来在雨季那里，原来在非雨季那里，在旱季那里，这些居民呢就要行16里路才能够拿到水。他们的心是怜悯这些居民，他们不怕困难，所以他们就跟美国的教会和当地 的居民一起合作，就转了167个井，其中130个井都是成功这样可以拿到水。丈夫还用他那些农业 的知识和技术，帮居民呢是大幅提升那些谷物的生产。他太太呢就跟那些村民呢是合作推动一些健康和教育的计划。他们还为这些居民呢起了一条桥，以至到在雨季的时候、水涨的时候，这个地区呢是不会跟外界的交通是隔绝了。这对夫妇不是什么神学家，他们只不过是尽心尽力的去为当地贫苦的人去服务，而他一切所做的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名来做。那个地区现在有81间教会，信徒超过5000人，信住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说过有两件史无前例的事在这间浸信会那里发生，另外一件呢就是这间教会有一家人入主白宫，这个就是美国第39任的总统 Jimmy Carter。 卡特不单止是美国总统，他还拿到诺贝尔和平奖，他更加是全美国最受欢迎的主日学老师，估计每年有超过10000人从世界各地去到乔治亚州这个的小镇去听卡特去讲主日学。他揀了他52堂的主日学 的课程，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圣经力量的泉源》。在书里面他提到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，提摩太后书3:16-17，我们要念的金句。16节那里怎么说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他就说16节的意思很清楚，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呢就是第17节那里，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原来圣经是可以预备我们去行善事的，原来我们行善就是遵行圣经的说话的。你有没有想过呢？卡特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很平庸地过一生，但是每个人亦都可以选择去过一个卓越的人生。分别在哪里呢？分别就是你愿不愿意遵行圣经的说话。如果今日你听到呢度，你话我知道行善系好，我知道行善系神喜悦嘅，但系我唔识点做。好简单，你睇圣经，圣经会好具体咁样教你点样去做。就好似弥迦书6:8嗰度，佢话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嘅系乜嘢呢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全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清不清楚？具不具体？英文那里就说 Do what is fair and just to your neighbor. Be compassionate and loyal in your love, and don'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. Take God seriously. 呢度即係話到你係要公平嘅、公義嘅咁樣去對你嘅鄰舍，你係要有同情心嘅，你對神係要有忠心嘅，同埋你唔好睇自己睇得太重要，你應該睇神嘅嘢先至係重要。今日你見到唔公平嘅嘢，你會點呢？今日你有冇憐憫人嘅心？今日你所諗嘅係你自己嘅嘢，抑或係神嘅嘢呢？聖經嘅教導其實係好具體，問題就係我哋願唔願意去進行。另一個例子就是箴言三章二十七節那裡說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遲，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。英文的 message 那裡就譯做 Never walk away from someone who deserves help. Your hand is God's hand for that person. 你有沒有想過，當你行善的時候，你的手原來就是神那隻手來的。對於有需要的人，聖經的教導是很清楚，無論乜嘢時候，我哋都要伸出支援嘅手。 Never walk away， 你唔好行開袖手旁觀。有個人佢揸住一架好舊嘅貨 van 喺條公路嗰度行，佢見到一架好靚嘅房車停咗喺度，嗰啲車身好長啦，窗門黑曬，嗰啲 limousine 停咗喺度，車頭蓋打開咗。於是佢就停咗架車，就過去就問下個司機：我有冇嘢可以幫你手啊？咁個司機就話：嗰個房車嘅司機咧就話：我都唔知道點解架車攤唔著喎，不如你幫我睇下咁。咁於是佢就呢個人都識得下車嘅，識下點樣整車。咁佢就檢查下個車頭啊，睇咗一大輪啊，俾佢揾到嗰個問題喺邊度。咁佢再整完一輪之後咧，俾佢搞翻掂喎。架車就可以再撻翻，咁個司機就話：我不如俾啲錢你啊，作為你嘅報酬啦。呢個貨 van 司機話：唔使，我能夠幫到你，我已經好開心。當佢係行翻去佢自己嗰架舊貨 van 嘅時候，呢架名貴火車啊，呢架名貴嘅房車個 limousine 嗰個窗門咧就放咗落嚟，有人叫住佢，佢望下，原來嗰個就係Donald Trump， 嗱唔好聽錯啊，係 Donald Trump， 係美國億萬富豪 Donald Trump 啊，唔係 Donald 曾。Donald Trump 就話：我真係好多謝你，我有個好緊要嘅會要開，你幫我整翻架車，我而家可以去開嗰個會，我可以做啲乜嘢嚟報答你咧？咁個貨 van 司機話：唔使，我幫到你，我好開心。但係 Donald Trump 佢再三堅持，於是呢個司機就話：我諗。如果我太太能夠收到你送嚟嘅一扎花咧，佢會好開心。咁當初我冇問題，我寫低咗呢個人個太太個名，寫低佢地址。咁跟住咧就開車走咗。咁呢個貨 van 司機心度諗啊，呢啲億萬富豪啊，真係日理萬機，咁忙嘅人可能轉下頭就已經唔記得咗噶啦，聽日都唔知道會唔會有花嚟嘅啫咁。但是第二日果然是有一大扎的花送到去这个人的家里，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：亲爱的史密夫太太，你有一个这么善良这么乐于助人的丈夫，你真的很幸运。昨天我想给钱他，但是他想到的就只是想起你而已，这扎花是送给你的，签名 Donald Trump。 再看清楚一点，簽名下面呢仲有一句，有一行字喺度， PS 我已經替你哋向銀行還清楚你哋個按揭啦，而家呢間屋完完全全係屬於你哋。當你手係有行善嘅力量，你唔好推遲，而當你係本住神嘅愛不求回報咁樣去滿足人嘅需要嘅時候，你係可以感受到神喺天上面係正在微笑咁樣話呢樣嘢就係我想你做。或者你都會好似呢個史密夫先生咁幸運都唔定。我哋行善 应该抱住啲乜嘢嘅态度呢？保罗喺加拉太书第六章嗰度有好清楚嘅教导，第九节同埋第十节，我哋一齐读好冇？我们行善，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有了机会，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我觉得如果我哋在新譯本呢，我們可能是更加能夠明白、這一次的經文 的意思。我們讀一讀新譯本那個的譯法是怎樣。我們行善，不要覺得厭煩，如果不鬆懈，到了適當的時候就有收成。所以我們一有機會，就應該對眾人行善，對信徒更要這樣。如果你去比較和合本和新譯本它的譯法呢，喪志新譯本就譯做厭煩，灰心新譯本就譯做鬆懈，我想都不難明白的，這個我們可以明白。但我想更加重要的呢，就是和合本說的到了時候呢，新譯本是加了兩個字，適當。到了適當的時候，還有呢，和合本那裡說有了機會呢，新譯本就譯做一有機會。當你一有機會的時候，你就應該向眾人行善了。新譯本的譯法呢，是能夠更加貼近原文的意思。這兩節的經文是包含了一個的勸勉、一個的應許和一個的行動，就讓我們詳細一點看一看。我們不能夠否認的就是行善呢，有陣時呢就是會令人灰心失望。受惠的人他可能多謝都沒有一句，或者他會怪你多事添，又甚至呢他會講一些風涼的說話。你有沒有試過在你公司那裡，你做了一些不是你份內的事，你的心是想去幫人的，但是你所幫那個人呢，他就說都不知道他幫什麼。如果真的撞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呢，真是那個自然的反應就是灰心失望。我本來是真心去幫他的嘛，他竟然只是說我不知幫什麼。香港其實善心的人是很多，單單你看南亞海嘯的捐款你就知道。但香港呢，多疑的人和挑剔的人都不少。有些人他會懷疑自己捐的錢是不是用得其所，有些人他會挑剔那些救援的機構是有沒有從中取利，或者他的行政費是不是過高呢？捐錢有智慧，這件是一件好事。但如果你由懷疑挑剔變了做灰心失望，再由灰心失望變了做冷嘲熱諷，引致到你見到有一個真正的需要的時候，你都找一些的藉口，你不去幫人，你不去行善，那這個就不合乎神的心意。保羅很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他勸勉信徒就說行善就不要喪志，你不要覺得煩，即使你見不到果效都不要緊，你都要繼續下去。因為真正的良善不是寄望你在受惠的人那裡得到什麼報酬，亦都唔介意個結果係乜嘢。一個勸勉之後，保羅就俾信徒一個應許。如果唔灰心，如果唔鬆懈呢，到咗適當嘅時候就會有收成。保羅喺呢度呢，佢係返轉去嗰個種同埋收嗰個道理嗰度。而種嘅呢，你種嘅係乜嘢呢？你種的就是你的善行，你收的是什麼呢？你未必知道，你未必知道你會收什麼，你亦都未必知道你幾時會有收成。但是你知道莊稼的主是在這裡掌管著，他會在適當的時候給你是有收成。有一個國王，他有一對孖仔，這對孖仔成長的過程裏面，他們的聰明才智、他們的體格完全一樣。當他們長大了之後， 這個國王呢就要在這個孖仔中間呢揀一個去繼承皇位。但是他有一個問題，就是他不知道誰出世先。咁於是佢就大傷腦筋，應該揾邊個去繼承皇位呢？有一日佢就叫咗呢對孖仔嚟，佢話：我要喺你哋中間揾一個人繼承皇位。皇位呢個位呢係一個好重嘅擔子，所以我要喺你哋中間呢係揾一個孭得起重擔嘅去繼承呢個皇位。不如咁啦，你哋一齊去好遠嗰個城市嗰度，你去到那個城市呢，我就會叫人將一個相同重量的擔子去給你們孭回來，你們誰個最快孭回來那個，你就可以繼承皇位了。於是兩兄弟就一起出門了，向著那個城市出發。走了沒多久，他們見到一個老婆婆，她是很辛苦地孭著一個背囊。其中一個兄弟就對另外一個說，他說：不如我們停下來，我們幫下這個老婆婆吧。另外那個就說：我們要孭的東西都會是很重很重的，不如慳回一點力吧。說完之後他就自己走了去。但是這個人他有一個善良的心，所以他就停了下來去幫這個老婆婆去孭她的背囊。跟著下來在他的去那個城市的路程裡面，他又幫了一些其他的人，他幫了他孭了一個盲的人走了幾里路，他又孭了一個跛的人走了一大段路，終於他就到達了那個城市。那他就孭起 他那個擔子開始就回回去，一路呢他很順利地回回到家。一回到家的時候，一入門口，他的兄弟呢走出來去迎接他，他說：那個擔子好重啊，重到死啊，我根本都孭唔喐，你怎樣可以孭回來的？剛剛回來那個就說：哦，我都不知道的。但他想了一陣，他說：咦，可能是因為我去幫這些人去孭他的重擔的時候呢，我慢慢就摸索到呢孭重擔那一種的方法，以至到我孭起自己的重擔的時候，我懂得怎樣用力，所以我就孭到回來了。過了沒多久，這個人就繼承了皇位，他種下的善行亦都在適當的時候有收成。既然有一個這麼寶貴的應許，保羅就叫我們要找住每一個機會去行善。有一間神學院，他要求學生就用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是寫一篇的講章。在他們講道的時間快要到的時候，神學院就刻意這樣在他們去講道的途中就拖延他們，讓他們就分別遇到一個假裝是有需要的人。結果是怎樣？結果沒有一個神學生是停低是去幫這個有需要的人。如果我們要笑這一班神學生是很容易的事，但我們有沒有反省到，在我們自己每一天的生活裡面，在不同情況裡面，我們是不是都是做著同一樣的事呢？好撒瑪利亞人這個故事裡面有一個祭司，有一個利未人，他們見到受傷的人，他們就從那邊過去了。今日你見到有需要的人，你有沒有伸出支援的手呢？上次開組明明你有個組員是很不開心，他的面容他的身體語言都告訴你他很不行，他很不妥，你有沒有打個電話去關心他？你公司有個同事幾天都不見了，沒有上班，原來他入了醫院，你有沒有去醫院度探佢？你身邊有咁多人未信主，你有冇關心佢哋靈魂上嘅需要呢？ 你要明白，行善的机会不但止不会妨碍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，反而正正就是神在你生命中计划的一部分。刚才我们读过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那里，我们在四十日那里都念过这句金句的了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做什么？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原来神做我们的时候，一早已经预备了我们要行善，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来的。所以我们一有机会，我们就应该去行善。其实能够行善是神的恩典，你能够去帮人，你能够同人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，正正就是因为你具备了行善的条件和能力，而这些都是神白白的赐给你。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那里说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不单止是这样，在早两节九章第六节那里，保罗更加说，小众的小收，多众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你想有多些的收成呢，你就要去多众一些的善行。卡特在他本书那里引用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古巴的牧师一句说话，他说，我们一生人只需要两种的爱，对神的爱，同埋对任何时间企喺你面前嘅人嘅爱。卡特话呢句说话令佢一生受用。今日弟兄姊妹，你对神嘅爱有几深？你对任何时间企喺你面前嘅人，无论你识佢或者唔识佢嘅爱又有几多呢？呢一句嘅说话对你来讲又有些什么的意义？让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就是良善的根源，你就是良善的典范，你的一生给我们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善。有时候我们说爱你，我们说爱我们身边的人，但我们又做不到。主耶稣，你宽恕我们的软弱，求你真是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的爱是有行动的爱。因为当我们做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我们就是做在你的身上。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去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全谦卑的心与你同行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门。